是十字，就是十字架的能力。我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5章23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就是这里讲到说，你跟神和好要跟人和好，跟人和好要跟神和好。我们过一个和好的生活，我们需要第一天讲的，我们需要领受神对我们的爱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认识基督是如何爱我们，我们认识基督为我们如何舍己，我们得到这样的爱，我们才可能心意更新变化的去爱人，去跟人家和好。那我在这堂里面要讲到这个十字架的能力啊，就是基督的爱对我们好，而且基督的爱也破碎我们。这是我一直在这几天希望能表达的事情，就是神给我们恩典，白白的恩典，一切的好处，但是这白白的恩典一切的好处的同时，也充满了管教，很严厉的管教，让我们常常觉得很受不了的管教。我要提的人呢，就是雅各哈。雅各是旧约创世纪里的人物啊。雅各是一个我曾经讲过，就是说雅各好像跟我们中国人的血统有点关系哈。雅各很会送礼物，雅各呢是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没有安全感。从母腹中他有东西就要抓，抓了就不要放，因为我们缺少。中国人念书的能力很强，中国人赚钱的能力很强，中国人要得到好东西的能力很强，所以中国崛起这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事。但是要中国成为一个大量愿意给的民族，我觉得还需要认识上帝。我们唯有认识上帝里面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一切的丰富是神白白给我们的。我们完全承认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你要得到任何东西，你要流血流汗，还要如果不信主的人说还要很多很好的运气，所以我们得到就不想放掉。但信主的人越信的真实，越在信仰的路上长进，认识主的爱，你就越知道神是一个乐意给的上帝。对，这个世界很吝啬，我们常常感觉很吝啬，要得到好的东西，要世人说的运气好，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运气，要说的先天后天的努力，我们基督徒相信努力，但是我们相信努力机会也都是神给我们的，目的是让我们更善良，更能分享神的爱。但是我用雅各来讲，就是在雅各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，包括我们华人的一些影子。不是要故意批判我们的中国人的那个思维哈，但是的确是我们很希望从这里得到医治，得到帮助哈。我们先说雅各的特色，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特色，这个特色就是雅各是在罗马书9章说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这可能是基督教里面叫人最诟病最反感的教义，就是无条件的拣选，或者就是预定论。那么大家很不喜欢听这些，我今天在这里也不会详细分析这些。我是相信的，我相信这个教义，我认识这个教义是叫我们在神面前不会夸口的。我们一切的美善是神白白对我们的拣选。各位，选东西在人间，选东西必定是因为你选的对象好，你才选它。就是选一个东西，就是 elect 啊，这个字，当人选一个东西的理由是选的对象有优点。你选妻子，选丈夫，选教会，选衣服，选电脑，选手机，选公民，选任何一个东西，你的选择是建立在你选的对方，你选的对象是好的，甚至你想要自杀都要选一个自杀方便一点的一个武器。 请记得，上帝拣选你，不是因为你好。就是在神学里这很重要，不是因为我们好被拣选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神在雅各和以扫这对双胞胎兄弟中做了一个拣选，拣选了一个，弃绝了一个。我听到很多华人的牧师会讲，因为出于道德的意识，神拣选雅各因为雅各比较好，神弃绝以扫因为以扫比较不好。不是的，他们还没有做任何的好或坏。这样讲，早上这么早讲，不知道各位脑细胞活动能力如何。就是我刚刚讲，我们选东西都是选的对象好，神选我们不是在建立在我们好，神选我们不是在被选的东西的 quality， 而是选择者的 will。 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总之各位记得一件事，不是你好你被上帝拣选。各位姐妹，尤其请你忘记这一点。你一定知道，你一定觉得，在社会上一定是我被选就是因为我漂亮啊。各位，没有，你被上帝选不是因为你漂亮，不是因为你优秀。神选我们，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，神选了世上愚拙的、软弱的、贫穷的。神不但没有拣选好的东西，神拣选的是烂的东西。好，当然你不要就有跟有些神学家犯一个错误了，以为神就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，一天到晚就是被压迫无产阶级要翻身啊！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，然后神拣选我们翻身打倒这个有势力的世界。不是，当圣经讲神拣选软弱卑微没有价值的那个意义是，各位，这个世界没有好的，没有美的，在神最高的标准中没有达到他标准的。神拣选不是因为拣选的对象优秀，神拣选纯粹是因为他要爱谁就爱谁，要弃绝谁就弃绝谁。用一句中文恐怕大家听了会很反感，但是就容易把我刚刚讲的话记起来，就是神拣选，英文是 gratuitous， gratuitous 是小费的意思，就是不是你该得的东西。神拣选人是 gratuitous， 是无缘无故的。神不是在你身上找到拣选你的理由来拣选你，就是他的旨意要定义拣选你。这是整个预定论、拣选论，尤其是罗马书第九章，神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拣选谁就拣选谁，这很难听的教义里面的那个核心就在这里。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听进去，不是要讨论这些吵架的神学议题，是我们认识一件事，我们蒙恩是不配的。请任何一个人，如果有人觉得我蒙恩是配的，我实在是在教会里相当不错，比较起来各方面都很优秀，那你实在是不认识上帝的恩典。一个越被拣选的人，越蒙神恩典的人，越知道他是不配的。那么所以拣选的恩典、预定的旨意，不是叫我们悲观，不是叫我们编宿命论，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叫我们更积极、更谦卑、更勇敢，更知道神的保守，更知道一切不在我们手里，在主的手里。那神举的例子就是雅各。不过我也要说，当神拣选人不是因为这个人好，就是神拣选了他。神不是因为你好而拣选你，但是你被拣选了以后可真得好，也就是你不是好被拣选的，但神拣选的恩典临到你，你要 manifest， 你要显出那些被拣选的美好。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因为行为称义，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我们是被主的旨意拣选，不是因为我们好的行为被拣选，但我们被拣选以后领受了恩典，就要心意更新变化，就要变好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的手里很坚定的
不怕任何的压力打击，不被任何我们自己心里或者外在世界腐蚀压力，要我们离开上帝，我们不离开，我们因为知道神对我们拣选是最美好的，我们也就因此认识着上好的福分，我们不丢弃主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天国好比一颗重价的珠子，人找到了这颗珠子，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。这个比喻有两个意思，两个意思都必须保留。一个意思就是那个重价的珠子是你，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的人是重价的珠子，神从天上来要找重价的珠子，神要找他想要找的灵魂。那么这个重价的珠子包括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信靠主的人，被主拣选上了，找到了，神就会不计一切代价变卖一切所有的把你买来，神就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将他白白舍了把我们买来。这个是呢重价珠子的一个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重价的珠子是指着耶稣，当一个人被主耶稣拣选了以后，他眼睛打开，他就会看到耶稣比万有都美好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心，主比万人都美好，主比万事万物都美好，主比生命更好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这不是一些很 sentimental 的歌，这是真实的，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比你的美丽更好。为了他这一切都是粪土，为了他一切都撇下，要欢欢喜喜得到这颗珠子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耶稣多宝贵，我求圣灵光照你，让你看到耶稣多宝贵，然后你愿意去寻求，你越寻求越得到主，你就越觉得他真是宝贵。各位，这是跟你在其他地方不一样，其他地方包括婚姻，哇，你觉得你男朋友女朋友真宝贵，费尽一切得到了，哎呀，觉得是一个垃圾，早知如此，呵呵，越久就越觉得这垃圾怎么这么 obvious。我们如果信主，我们越久就越知道主的宝贵，而且当我们知道主的宝贵，被主的十字架的爱来感动的时候，被主的爱感动，认识主，也被主十字架来对付的时候，我们也就越有一个乐观的生活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败坏的，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败坏，我知道世界是罪恶的，越来越知道世界的不可靠，但是我因为信靠上帝，败坏的我活出真实的基督，罪恶的世界彰显出上帝的荣耀。基督徒不是悲观和消极的，但是基督徒的确很锐利的能够看到，越来越锐利看到这个世界的邪恶。好，当以扫被拯救了以后，不是，雅各被拣选了以后，这个人呢的故事，我说很像咱们中国人啊。怎么叫很像咱们中国人？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跟他的双胞兄弟哥哥在斗争。这毛主席如果看了雅各的生平，一定会很喜欢他，不是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吗？毛主席很喜欢跟人家斗哦。那个雅各的生活就是跟他的双胞胎兄弟以扫斗，在母腹中就斗，在母腹中斗就是你抓我，我抓你。雅各就抓着他哥哥的脚，那么他哥哥不是脐带绕颈，是弟弟的手抓住那里，那么抓住那，照圣经的描述，他在母腹中抓住哥哥大概就有一个目的，就你晚点出来，我要先出来。不知道雅各是不是也有中国人不排队的习惯，就是想要先，对不起啊，非要伤感情，我说的是每个人哈，就是雅各要跑，各位，第一个出去不是小事，第一个出去是长子，是皇太子，是得到一切继承权的，雅各跟他哥哥有这个争执。那么当雅各有这个争执的时候，那么在肚子里就跟哥哥打架，他妈妈呢，利百加呢，哇，就觉得活不下去了，哎呀， 他本来不能生孩子，昨天我讲了我太太生孩子的见证，利百家也是本来不能生，20年不能生，丈夫给她祷告怀孕了，怀了以后又不想活下去，因为两个儿子在肚子里打架，打得叫她活不下去，她问上帝是怎么回事，上帝说你肚子里会产生两个孩子，这两个孩子会成为两个国家，两个国家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利百家记得这个事情了。那么当他们生下以后就有很大的不一样，雅各老二很内向，很喜欢做家事，很喜欢跟在家里帮妈妈的忙，所以妈妈很喜欢老二雅各，爸爸很喜欢老大以扫，以扫是一个野蛮人，我实在也不知道是圣经讲的，以扫生下来全身都是毛，很多小孩子的乳名叫毛毛，我姐姐的乳名就叫毛毛，因为生下来好多毛，那个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也叫毛毛啊，就是很多很多这个乳名叫毛毛，大概很多胎毛，但是以扫不是胎毛很多，以扫看起来跟个猩猩一样，全身都是毛，皮肤粗糙，连手的部分都是，我真是觉得妈妈生了会吓一跳。好，这两个双胞兄弟外表不一样，然后这两个兄弟个性不一样，以扫是喜欢打猎的，雅各安静，雅各很喜欢在厨房做菜，所以是妈妈的好帮手。各位对不起，我常常要从圣经的观点来打破我们平常一般的思维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我们这样说的，母亲节尤其喜欢讲，我们应该孝顺父母是真的，因为圣经有讲，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天下无是的父母，没有一个父母不是有罪恶的。你在这一对夫妻的家里，你就看到典型人的罪恶，爸爸爱老大偏心，妈妈爱老二偏心，偏心的理由就是妈，老二讨妈妈的喜欢，常常在身边陪妈妈，老大讨爸爸的喜欢，常常打野味给爸爸吃。各位，我也有两个小孩，当然也都说不偏心，都爱他们，但是哪一个乖巧，成绩好一点，听话一点，愿意帮我洗碗或做事，就会觉得他乖一点。各位，这不是罪恶，我要说的意思只是在说我们人在衡量一切是非对错，以自己为标准，对我好的就是好，对我不好就不好，这不一定是错误，但是这是自私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绝对的标准，是上帝。我们一再在自己演讲，聪明、智慧、美丽、性欲、食欲、食衣住行、娱乐、文明，各样的事都是好的。世界、情欲、肉体，这些圣经也责备的字，基本上也是好的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，所以好的无比，我们非常乐观。它的坏就在于这个好，它的快带来的快乐，容易叫人忘记上帝，成为偶像。最明显就是性，让我们不想服上帝的律法。那我们认识上帝的律法是美好的，那你看看当人堕落以后，这些圣徒的家庭，以撒是一个圣徒，但是他就是很偏心爱老大，利百家是一个圣徒，但他偏心爱老二，后来这两个儿子的争执固然也在神的旨意中，但是也是父母造成的，也是这两个儿子造成的。这也是我顺便说的，我相信神预定一切事，圣经说的神预定一切事丝毫不排斥人的责任，丝毫不会影响到人，对人来讲一切不是预定，对人来讲一切是开放的，我们可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，而有不同的结果，虽然这也在神的计划中。好，这两个小孩长大呢，怎么就有一天，这也说起来伤感情了，在台北常常看到，包括在教会里看到的悲哀的新闻，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是这样，就是什么呢，兄弟姐妹都相亲相爱，唯有当父母，当有钱的父母死的时候，就不相亲相爱了。我们台湾的大企业家王永庆先生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他的兄弟他的儿女还是为分遗产在吵。台湾还有一个更有名的，不过现在年轻人不知道，有个青果大王， 叫陈查某，他死了应该有40年了，30-40年，到今天没有下葬，因为他的子孙在为那个遗产在那里争啊争啊。各位，只要你钱很多，你就突然冒出很多儿女来了，然后这些钱，你的钱到最后是为谁预备呢？为律师的小三预备了。就是真的，我们能给儿女什么东西呢？就让他们争吵争吵，就请律师，律师打了，就给了他小三，也许给了小三的情人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。好，当以扫当雅当那个他们的父亲以撒有一天年纪大的时候，他眼睛看不到了，他就对他的儿子以扫说：“我儿啊。”以撒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我快要死了，眼睛已经看不到了，白内障严重，看不到了。对不起啊，白内障，请原谅哈。你现在出去打猎，你把打的野味拿来烧成我喜欢吃的味道，我吃了就祝福你。”各位，这一点啊，我们今天没有这种观念。今天我祝福儿子，儿啊，祝你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。这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是祝福还咒诅也很难说，对吧？对，祝你成为中华民国总统，这不会成全的嘛。今天啊，有个小女生，小 baby 啊，愿你将来长得很漂亮。这个祝福不会实现的，这是一个好听的话。可是，在创世纪里，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祝福会实现，那就相当于遗嘱。有那个权威性。好，儿子，我快要死了，你去打野味，我吃得很高兴，就为你祝福。哦，以扫就去打猎了。妈妈利百加听到了，哎呦，老头子要祝福老大了，我不愿意老大得到祝福，我要老二得到祝福。于是就跟老二讲说：“哎，你爸爸要祝福你哥哥，我不要你哥哥得到祝福，我要你得到祝福。现在你赶快去山羊圈里面拿一只山羊来，我把它烧成你爸爸喜欢吃的味道，然后你爸爸眼睛瞎了，你们又是双胞胎，他认不出是谁。只要你进去祝福了他，祝福了你，你就得到祝福就好了。”各位，有人叫你欺骗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老妈叫你联合骗你老爸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应当，哎呀，哇呀，江牧师，你们这么虔诚的教会一定会说：“妈妈，不可以，这是说谎了，我们很乖的，不可以。”雅各不是哦，雅各是台商，雅各是有力救徒。雅各不是说我们不要骗，雅各是说被抓到了怎么办。其实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的，不是讲这件事对不对，是欺骗的成功率有多高，我们都是有点赌徒。他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我跟哥哥虽然是双胞胎都很像，但是有两点，其实有三点不像。第一点，我们皮肤不一样，我光滑，他是像个星星一样。第二个，我们声音不一样，其实第三个就是心智的程度不一样。那个声音不一样，爸爸一听声音不对，然后来一摸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百见不如一摸。各位弟兄是吗？啊，不要听进去啊，这你们会听错的哈。百见不如一摸，他摸发现我是冒牌的就惨了。妈妈说我已经帮你想过了，没问题啊，咒诅归到我身上。各位，这就不是真爱。痛苦归给妈妈，咒诅归给妈妈，祝福归给儿子，这是偏心，这不是真爱。利百加这样做，他就希望儿子留在他旁边，他爱的儿子留在他旁边，得到最多的好处。可是结果是他没有再看到他儿子了。各位，人不要自私。利百加是一个好母亲，也是一个好的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都有盲点，任何一个盲点被魔鬼抓去了，可以把你整得死去活来。我们求主让主的十字架、主的爱，让我们愿意舍己信靠上帝。利百加说：“发现了咒诅归我。”哎呦，雅各一听，如果你们是雅各一听，哎呦，妈妈，你为我受咒诅，不要了，我们还是不要骗。但是雅各是一个基本的赌徒，哦，这样啊，那这样去赌只会不输，最多是不赢嘛。 就是被发现了，咒诅了，咒诅转到妈妈身上没关系，我可以去赌。然后妈妈又有防备措施，把那个羊皮都披在他的身上，就是，真是我也很难想象，从小摸一个儿子跟摸星星一样，真是好奇怪啊。好，就把煮好的山羊肉带进去，化妆好了进去。雅各到他父亲说：“我父亲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儿，你是谁？眼睛看不到了，你是谁？”雅各说：“我是你的长子以扫，我已经把野味打来了，请吃，吃完了祝福我。”哎呀，儿啊，您怎么找的这么快？哦，雅各这个人很厉害。哎呀，这说起来也是伤心，希望各位不要以为我在骂人哈。这里不知道跟纽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纽约，有几年没有去了，以前也知道了，不过现在是更明显。纽约好多华人教会的牧师有试探，甚至有价钱。你来我们这里上十次慕道班的课就可以受洗，给你一张受洗证书，不要钱。如果你都不上，要很快拿到一张受洗证书，100块还是50块。各位，那受洗证书您一定知道干嘛的，就是去移民局申请你是基督徒，然后在中国大陆受到逼迫，所以要让你移民能够过关。各位，教会里出卖赎罪券啊，教会里用信仰来赚钱，这些丢脸的事从古到今都有。我们求主让我们，我说这些话的意思不是要揭教会的疮疤，我说这些话的意思说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容易被金钱引诱。你说我从来不被金钱引诱，我告诉你是因为钱还不够，钱够多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引诱。100万可能不能引诱你，1000万可能就比较会动心了。你说最少要1亿哦，也那也可以。每个人常常都有价钱的，不一定是钱，也许是其他的关系。各位，求主帮助你，你要认定上帝，任何东西你用它来满足你的欲望，远离上帝，你都会被魔鬼辖制。每一件事，你不要以为照你的意思做可以解决问题，是更困难。雅各会骗，雅各还会问是用上帝的名字来骗。哦，爸爸，我出去打猎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的神让我碰到好运气，我一出去就碰到一只野山羊，所以很快就回来了。以撒说：“过来，过来，我摸摸看。”摸了半天，哎呦，都是毛啊！声音是老二的，手是以扫的，他就分辨不出来了。各位，我们五官的感觉，这跟科学有一点关系。看得见的、摸得到的是真的吗？看得见、摸得到的，还是可能是假的。做假的资料太多了，不管是各位科学家或准科学家，在实验室里 forge 那个 data 的很多，大科学家也会做这些事。看得见的、摸得到的，可能我们的解释错误了。以撒看。摸到了，他还是搞错了。啊，你真的是以扫，我真的是以扫，啊，然后马上，这里没有美女啊，我不说这里没有美女啊，这里充满美女。我说在这故事里面，现在还没有美女，就是用美食来骗。爸爸请吃，不但吃了以后又给他酒喝，希望他喝酒乱性。然后还有一幕 Chanel No. 5的香水广告，你知道常常男人被女人骗，就这历史故事里太多了。男人被女人骗，就是闻到他的体香，这不能多讲，我们现在在圣殿里面不要多讲这些事。但是爸爸被骗，就是到最后有吃有喝又喝酒了，当以撒要雅各上前拥抱他的时候，他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。啊，我的儿好香啊！如果同性恋一定讲他们乱伦又同性啊，这但是啊，各位没听懂最好啊，这他马上就给他祝福了。 给他祝福啊、哦，愿你怎样怎样。他的祝福里面有一句：“我的儿啊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。”各位，这是一场闹剧，这是一场喜剧，这是一场悲剧。当以撒祝福他的小儿子，而他以为是他大儿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愿你的兄弟做你的奴隶。”我不知道雅各听到的时候有没有克制不住放声大哭。爸爸，你这么恨我，为什么要加这一句？为什么要祝福大儿子的时候说：“愿你弟弟做你奴隶？”如果你听到你爸爸这样讲，跟你讲，以为你是哥哥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？我说这些事，再一次提醒各位，在圣经里面，圣徒的家庭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是罪人。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托住，我们都灭亡了。我们的灭亡可能比不信主的人还要厉害，因为我们的虚假惹上帝更大的怒气。但是我们要讲的不是这个，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的恩典胜过了，也对付了人的罪恶。神是恩待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但是神也会对付我们。我希望你不要碰到上帝管教的手，那是辛苦的。好，当以撒祝福完了雅各以后，雅各出去，哇，好险啊！他一出去，以扫就打了猎物回来了。打猎物回来，爸爸，请吃我给你的美味。以扫又问了：“你是谁？”以撒就问爸爸：“问你是谁？”“我是你的儿子啊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扫。”以撒马上，圣经上讲他大大的战惊，很奇怪，他大大的战惊，为什么很奇怪？各位，当你发现你被你儿子骗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？当你发现你被你儿子和老婆骗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应该不是大大的害怕，而是大大的愤怒。雅各，你给我过来！你刚居然敢骗你老爸，老头，老太婆，过来！你居然敢骗你老公，然后把雅各骂一顿嘛。圣经讲他大大的惧怕。为什么？希伯来书说，以撒因着信祝福雅各和以扫，这里有什么信心？这里有的都是尔虞我诈，刚刚我们笑了，这里有的是偏心，有的是欺骗，有的是父母对儿女的偏心，有的是兄弟之间的不相爱，有的是说谎，有的是欺骗，有的是贪食好酒，哪里有信心？我们马上解释。以撒说：“那刚才你弟弟已经来冒充你得到祝福了，我不能再祝福你了。”哥哥说：“爸爸，请你祝福我，你只有一样福可以祝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已经把长子的名分祝福给他了。”哦，以撒就非常生气，他以前骗过我的祝福，这段我们今天没有讲，我们没有时间讲了，怎么现在又要骗掉我长子的名分？请你祝福我。他求了半天，终于爸爸还是给了他一个祝福。那个祝福里面有给他土地，有给他各样东西，但是有一样没有收回：你会侍奉你的兄弟。各位，这就是希伯来书讲到的以撒因着信给两个儿子祝福。从人间来看，祝福这一幕是闹剧，是笑剧，是欺骗，是贪食好酒，是人间的家庭的丑态，跟我们一样。牧师的家庭，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并不缺乏丑闻，并不缺乏罪恶的事情。各位，我们有主的时候，就在这一切的失败里面得到拯救和胜利。以撒的祝福为什么最后还是被圣经肯定了？因为各位，以撒是很爱这个老大的， 十字架的道理，救恩，基督徒的成长，就是我们越来越能够讲一句话：主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顺服你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欲望，有自己的打算。各位，神并不是说啊，你现在有两个男朋友啊，神要我选择哪一个？哦，神要我选的一定是那比较丑的，选那比较帅的，就是体贴肉体，我不敢体贴肉体。哦，我今天如果有两个工作找我做，那么我一定要选那个钱比较少的，如果选钱比较多的，就是贪爱钱财。各位，不是的，你尽量选比较漂亮，没有啊。现在我不能够介入你们的纠纷了。你尽量选好的，不是坏事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照主的意思来拣选。各位，我们不是禁欲主义，我们也不是苦修主义，我们不是故意自己给自己惹麻烦。有的时候圣经有些话，包括我是功课己身，教身服我，好像是在讲我们是苦修禁欲。我们并不是苦修禁欲，我们是要在主的恩典下得到自由。但是常常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情欲，我们的老人老我，原来也是好的，神造的也是好的，但是在罪恶中，我们就想照自己的意思去做。对不起了各位，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我想这是每个人的梦。可能很多人觉得天堂就是一个地方，我照自己的意思做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这是天堂。现在我们不自由做奴隶，就是要照父母的意思做，要照政府的意思做，要照警察的意思做，要照掌权人的意思做，要照牧师的意思做，我要照自己的意思做，这才是天堂。各位，一点不偏差的讲，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就在地狱里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 Do whatever you like 是在魔鬼的手下。从创世纪，亚当夏娃照自己的意思，照鬼的意思，不照上帝的意思去吃，就有一切的麻烦。我们基督徒并不反对照自己的意思做，我们基督徒并不赞成人被人牵着鼻子走，我们基督徒并不希望人是一个不会思想的东西，我们基督徒并不希望不管是党是政府是领导是牧师是父母是家长，或者时代的潮流，或者广告，或者资本家，或者媒体，我们并不希望这些东西直接间接牵着你的鼻子走。而不管在资本主义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封建社会，人包括我们中国人，常常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我们都是照着别人的意思被制约的。我们需要有像康德说的一样，我们能够自律，不是他律。但是康德的自律不是圣经的自律，圣经讲到的自律是我们认识了上帝，被上帝拯救，心意更新变化，但是我们仍然是自律的，让我们因着圣灵使我们喜悦上帝的律法。这在耶利米书有预言，在希伯来书也讲到，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。我们基督徒不再是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，他们从小到大都认识主。我很希望我们基督徒，现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常常在主的带领之下，我们是一个自律的。各位，这会让我非常的愤怒。我的博士是伦理学，我在神学院不喜欢教伦理学。我不教伦理学的理由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都很奴性。对不起，可能你还觉得这是很爱主，但我觉得这是奴性。很多时候教会学校想要我教伦理学，那么教伦理学，我知道很多人的想法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怎么生活，我们基督徒要怎么理财，我们基督徒要怎么从政， 我们基督徒要怎么管教儿女？最多的，我们基督徒要怎么跟丈夫或妻子相处？各位，这没有不好，但这里面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，就是律法主义。就是啊，牧师，你教我，我应该怎么投票？我应该怎么选举？各位，你自己不能用脑子想一想吗？你一定要党告诉你，一定要牧师告诉你哪个是对的，你才知道吗？我说愤怒真的是听起来很不恰当哦。我看到越来越多他律而不是自律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在华人教会里面，我们不是给人圣经里面讲到的自由，而是律法主义。好像台湾这几十年，说起来好听，越来越多说基督徒要参与，我们一定要参与，我们一定要对合事有意见，我们一定要对福茂有意见，我们一定要对台独有意见，我们要参与，我们要讲出来基督徒的立场是什么。各位，我不觉得圣经有讲基督徒的立场是反或者支持，是民进党或国民党，我不觉得。我觉得包括在旧约新约和耶稣门徒里面，有蓝的有绿的。我觉得世界上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有它的优点缺点，基督的门徒有分瑞党的，有替罗马人做税吏的，也就是他们政治立场完全相反。基督给我们的是自由，每个人在主的恩待下，你可以思想考虑你要选哪一个，但是不必说这才是基督徒的立场。我们可以有相当多的自由，也可以有足够的大方，在那里不带火气的讨论不同的观点。我们现在好像没有，反正就你立场不跟我一样，你这就魔鬼。各位，我只知道在教会历史上，如果有人说他对圣经的解释、对政治、对一切的观点，他的才是对的，这就一定是异端。当别人都是异端，说别人都是异端的，自己就是一个异端。我们基督徒承认的是自己有罪恶，我们基督承认的是上帝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基督承认的是上帝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可以有多元的生活，自由的生活，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会是完全的。基督徒是真正的在自由主义、个人主义上面，基督徒真正在这一切的事上给我们一个好的基础。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，我要讲的重点是这十几年了，我听到好多，就是包括婚前辅导啊，上这些课啊，我就有一次跟学生讲，我编出一个 scenario， 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，那么他原来不认识耶稣，后来认识耶稣了，认识耶稣以后就知道凡事要以基督为中心，要听主的话，于是要听主的话，要听圣经的话。于是有一天他老婆跟他讲 Honey， 你爱我吗？他说哦，这我得看看圣经。然后因为他刚信主，所以圣经里他也找不到爱妻子的话，然后就去找牧师。牧师说你这笨蛋，当然你要爱你太太了，怎么知道圣经哪里讲的？哦，以弗所书几章几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回去跟老婆讲 ，Honey，I love you very much。行，太太已经有点生气，怎么昨天你不知道，现在你才知道？哦，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的。各位，你们做妻子的听到了老公这个标准答案，你觉得哦，你真好，我好高兴啊？你是这样吗？各位，这就叫做他律，这就叫奴隶。你爱不爱你的妻子，需要去找到圣经里的那句话吗？你以为敬虔上帝就是上帝讲一句你做一句？哦，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人每天早上起床，主啊，我要左脚先下床还是右脚先下床？每件事都要听上帝的话，是我们每件事听上帝的话，但是那个目标是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，目标是我们操练的合一能分辨好歹，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能够思想，而这个思想是不断的被主的十字架破碎，不断的被主的话来引导。 我希望我们不要有一种观点说基督徒一定要是反核或支持核的，基督徒一定要是怎么样，我们这些都是相对的，这些都在相对的世界，一定有它的缺点优点，有些地方优点多一点，有些地方缺点多一点，如果要讨论也可以，不必脸红脖子粗。只有基要的信仰是永远绝对不可变的，可是那个我们又常常觉得不知道也不重要。这个我们在讲到以撒雅各的家庭的时候，就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，人的想法欲望常常左右了他一切，使他并不自由。包括我们感谢主，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，当以撒最后祝福了，也祝福了以扫的时候，他没有把一个最基本的祝福改变，他还是说你会服侍你弟弟。这个是有信心的表现。怎么叫有信心的表现？因为在以撒雅各在腹中争闹的时候，神就跟他们讲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以撒是不愿意听到这件事发生，所以他要很早的祝福老大。但是当他发现他尽了一切的力量仍然不能改变的时候，他也顺服了。各位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学习顺服上帝，连主耶稣都要学习这件事。顺服更重要的是信靠主的带领一定是美好的，不一定我能够在世上解决这些问题，但主的带领是美好的。哦，以撒，那个主是祝福了以撒，祝福了雅各，让他得到了祝福，但是得到了以后马上失去一切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亡。他得到了祝福，他马上没有家。各位，你得到你失去真是很难讲。我们求主帮助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会，我们有的时候很执着的。我太太就跟我讲过嘛，现在不知道还是会不会这样，我猜也还是会。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，有一次看到一件衣服，她很喜欢，没有那么喜欢，但很喜欢，想买，但是没办法买。哇，后来他就会说，他说来昌，我觉得我没有那件衣服会死。哎，各位姐妹，大概您很多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得不到真的会死。哎，得到了当那个就死掉了，就没什么好的。人常常这样，人很可悲，我们人心里有对任何东西的一个渴慕，要强烈的渴慕。利百加希望渴慕自己的小儿子在身边，以撒希望大儿子在身边。人希望得到一些想要的，不想要松手。而我们的主在带领我们，希望神的儿女能够有真正的自由，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形下，我们心里充满了良善喜悦。各位，这也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随遇而安的人，没有是非对错的人。我们也有是非对错，我们也执着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带领一定是美好的，因为耶稣的十字架。以撒这一生后来就碰到好多的事情，包括他得到了祝福立刻失去了家庭，他哥哥要杀他，包括神一直要他学一个功课，也一直要我们学一个功课。各位，神乐意把一切的祝福给你，但任何一个祝福，任何一个好的东西，不要成为你的偶像，包括你的儿子女儿财富，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，但是不要把它当偶像。当偶像会伤害你，也伤害那个东西，也伤害别人。不当作偶像，你恰当的来信靠上帝，来使用你的财富，使用你的美貌，使用享受你的财富、美貌、学问、知识，你是自由和快乐的。我也不是说让我们豁达一点，随遇而安，那丢了就算了，没关系。各位，基督教不要把它讲成一种道德和一种人生的态度，很容易，很多人这样讲。基督教讲的总是最基本的是我们信靠上帝。我们在信靠上帝里面，我们积极的预备打算防御，或者是对付罪恶，或支持美善。 但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相信神在带领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雅各一直要学这个功课，每个人也要学这个功课。雅各我说很像我们中国人，恐怕每个人都是，就是没有安全感，我们要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，我们得到好多东西我们就不想失去，结果神一直让他学一件东西，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想办法也得到了，但他马上失去，他得到了祝福马上失去了家，他无家可归，后来他就逃到他舅舅那边去，逃到他舅舅那边去，哦，马上又开始了，跟我们现在一样，来到了圣地牙哥，有一次来雅各堂聚会，然后有一次眼睛一看啊，就是他，雅各来到他舅舅那边一看啊，舅舅的小女儿拉杰，哦，梦里情人 beautiful dreamer，就是他。那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人，他在他舅舅家里，神也是很幽默，神要磨练雅各，神要对付雅各，神就让雅各碰到一个跟他有一样气质的人。雅各很厉害，他碰到舅舅就比他还厉害，雅各很吝啬，他舅舅比他还吝啬，雅各很诡诈，他舅舅比他还诡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您不要碰到一个跟您有一样气质的人在磨你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好苦哦，那 more or less 可能就我刚刚讲的那个状况，神是爱你。雅各很诡诈，他碰到的舅舅比他还诡诈，他在他舅舅那里逃难住了几天，然后他舅舅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是骨肉之亲，不过我不能亏待你，你在这边呢，我不能让你做事不拿钱，请问你要我给你什么工价？各位你不要看错了，他舅舅拉班并不是讲这话，他舅舅拉班意思，我们虽然是骨肉，但是你不能在这里白吃白喝，你要做工，不过你做工要什么工钱跟我讲。各位男人，再精明的男人都会有失策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失策你也知道，当有漂亮女人的时候就一定失策了。雅各就说，舅舅，你把你的小女儿嫁给我，我替你工作七年，我们这边做丈夫的，您为您的妻子替您的岳父工作了七年吗？不值得啊，对不起，不值得，值得，值得，七十年也值得啊。七年，圣经讲雅各非常爱拉结，看着七年如同几天，然后到那天日子满了，他天天在算日子满了，他很急切的跟舅舅讲，今天晚上就该结婚了，因为已经满了七年了。好，拉班就请了宴客。各位你要知道，这是三千年前的事情，三四千年前的事情，那时候连油灯恐怕都不太普遍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婚礼完了就送到漆黑的洞房里面去了。哦，那一夜当然我们不能讲得太色情了，免得让大家觉得 不太妥当哈，但是一定很激情，他不知道讲了多少话，哎呀，我爱你，我常常想你，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七年，哎，他很爱拉杰，他七年都拼命为舅舅工作，就是要等这个晚上，他讲了多少情话。各位姐妹，不是吓你，但是如果新婚之夜第二天起来你一看啊，新郎不是他，您的反应会是怎么样？吓死了嘛。那如果是新郎呢？各位弟兄，如果新婚之夜第二天起来你一看新娘不是他，男人不会吓死的，会气死。哇，雅各好愤怒啊，马上就冲到那里，不知道穿衣服没有，就冲到他舅舅那边去，他舅舅当有备而来，你怎么可以骗我， 就是说，哎呀，年轻人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，我们这边没有这个规矩，我们不能先嫁小的再嫁大的。我看你爱他爱的这么厉害，就还是先把大的给你，不让你知道，没关系，你再替我做七年工，小的也给你，不过这次不必等七年，七天就够了。轻轻松松骗了雅各14年。雅各是一个骗子，他舅舅拉班是个更大骗子。用中国以前一个电影，赌王碰上了千王。当雅各被骗愤怒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跟雅各讲一句话？雅各，你一辈子都在骗人，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被骗的痛苦？各位，希望你不要碰到跟你有同样气质的人来磨练你那个不该有的气质。我是受过太多这种苦了，神常常爱我，让我碰到一些折磨，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毛病。但是我们要说，这就是十字架，其实不止这些，还有很多其他的。雅各的生活里面，雅各学习，他需要学习，就跟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。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努力，我们上进，我们有计划是应该的，但是我们千万要学习信靠上帝。而上帝的带领，有的时候把我们所爱的拿走，把我们所不喜欢的加给我们。我们也不是有被虐待狂，我们就啊，好好好，没有，我们也求主拿去，但是我们更求主让我们相信他的带领，使我们在这些破碎打击当中，我们越来越能够积极有力量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继续的让我们被你建造，每一个建造都有一个拆毁，甚至更多的拆毁。主，我们求主拆我们，我们求主建造我们，求主让我们认识你的美好，求主让我们在你里面坚定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再被打击了才归向你。主啊，若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主动的、积极的、自发的、出自圣灵的喜悦你的道路，那该多好。但是我们总有顽梗的时候，总有悖逆不解的时候，主，求主照着你的旨意来破碎我们，也把我们建造得更好，使我们下一次的成长能够更顺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